我是维安，你还好吗？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文章，同样也是出自于我的公众号维安记。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终其一生成为迷人而丰富的某某。这个名字可能让人觉得有些不知所云，但是这句话对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。在一段音乐过后，让我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。可以毫不避讳地说，初二的时候，我曾经想变成班上的一个女同学。平心而论，她说不上很漂亮，但是很聪明，成绩很好，很喜欢笑。笑起来的时候，男生们都喜欢和她说话，女生们也喜欢和她玩，老师也总是偏爱她，而我坐在她旁边，好像常常是在一旁陪衬的那个。虽然我们的关系还不错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种他什么都比我好的感觉还是不断侵袭全身。甚至有那么一些时刻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我会幻想着，如果我和他交换角色多好。可是幻想破灭的时刻说起来也挺搞笑，有一次英语考试，我竟然比他高了两分。当我超过了幻想中的榜样，反而觉得有些失落，并不惊喜于自己的进步，倒是因为有一种习惯性的认知被打破而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。当他黑着脸走上讲台去拿那份分数稍低的试卷，我一直盯着他的背影，往日的那种光环渐渐微弱下来，我却有些难受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羡慕这种东西都是暂时的，榜样的堡垒随时都可能坍塌。并不是在自我抬高些什么，分享的只是一种心理的变化。很多事情都是如此，当那个被我们曾经视为灯塔般的个体忽然间不再有指引的作用，不要怀疑是灯光熄灭了，或许是自己已经驶过了原来的目的地，身后是不再需要向导的。人常常会产生某种羞耻感，羞耻于过去喜欢过的东西、喜欢过的人、喜欢过的事情，觉得他们过时、幼稚，和如今的自己格格不入。其实这是很好的解释，因为我们的羞耻感往往来自于我们的成长。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回顾那些过去认为足够壮阔的事情，这是一种值得开心的自我推翻。我并没有具体的想过25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，毕竟变数太多，人们很难预料到甚至3年以后发生的事情。既然具体不来，那只好为其下一个定义，以尽可能地去描摹出一个未知的形状。对我人生观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叫做 Amy， 她是我高一时的班主任，也是我高一和高三时的英语老师。她是我见过最迷人的女人之一。那时候我们班的前一个班主任刚辞职， Amy 接手了我们这群孤儿。他穿着色彩明度极高的衬衣，风风火火地走进了我们班教室。他有点不太像个传统的老师，一面仁慈，通情达理，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开起了班上情侣们的玩笑。但时常他也很严厉，在我们每次犯错的时候都要罚我们抄写，甚至罚钱充班费。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态度明显分为两派，有的同学很喜欢他，有的同学则很讨厌他，而我是他沉默而羞涩的脑残粉。具体的一些细节大概是记不得了，总之 Amy 在那群高中老师中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。都是快40岁的女人了却不结婚， 情路坎坷或者信奉不婚主义，我们都不得而知。不过她的确是个高龄辣妹，身材好到没朋友，衣服几乎不重样，高级的背影杀手。可惜的是，年岁渐长，长期的工作压力让她的面容颇有些憔悴。她从不施粉黛，时常在我们走读的时候，站在五楼的栏杆前，默默地望着远方的山和树木。晨风吹起她的头发，那画面也是赏心悦目的。她或许觉得我们这些高中生的生活太单薄太无趣了，于是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瑰丽的想象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残酷而潇洒的心灵体验。除了英语课外，他常常给我们讲很多课堂之外的东西。他给我们看他在欧洲旅行的照片，说几个闺蜜在意大利还是坐在哪儿的咖啡馆，看见了高个子的欧洲帅哥，还远远地指着人家大叫。全班同学看着这个花痴的班主任手舞足蹈，一阵爆笑。他是那个让全班同学分组去到当地福利院看望孤儿的老师。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，能够健康的、快乐的、没有压力的坐在这个教室里学习知识，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那也是我第一次踏入孤儿院，才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孩子，或许生来就不是那么幸运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于感情的态度。Amy 说他有一次开着电驴，忽然撞上了一辆小汽车。当她打电话给男朋友的时候，男朋友得知车祸，第一句话竟是车没事吧。 Amy 说，我当时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分手。在那个大多数女生没有身心发育完全，而女教师们要不是刚刚实习转正，带着一腔稚嫩热情，要不是年过半百，颇有外婆风采， Amy 是一个新鲜而锐利的存在，就像一把粉色的刀，并不疼痛，却深刻地扎进了我的心，让我开始想象一个并不遥远却一直混沌不堪的问题：我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？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一直想要成为 Amy 那样的女人。可在我踏过很多地方的土地，接触过更多的人之后，我觉得自己终究成为不了那样的人。纵使人在年少的时候，特别是身处封闭环境却渴望与外界交手的年纪，那个给他带来新鲜讯息的人往往对其产生深刻的印象。如今的我欣赏一个人的时候，是不会太被其他人的闲言碎语所影响，毕竟我只相信那个人给我的直观感受。现在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标志不在于一个确切的数字年纪，也不在于他终其一生成为了少年时榜样的样子，而在于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我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人？我要与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系？我要以何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？就像褪去一枚果子的皮和肉瓤，敲击一下坚硬的内核，想一想这颗种子要何时投入泥土，何时截取养分，何时发芽，何时钻破土壤，何时开花，何时结果。这个人并不是某个人的影子，是脱离了具体形象之后，卸去光环之后，基于自身状态的考虑。所以我为自己拟定了一个方向，我简单的为其定义：终其一生要成为迷人而丰富的某某。这也是为何我爱用此类词语的原因，我对一个词的使用频率透露了我的向往之心。我觉得迷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。我这个人不会吝啬对人家的赞美，可是在夸女孩子的时候，或许用词会有斟酌。 我个人觉得好看不如漂亮，漂亮不如美，而迷人是我评价女人的最高级词汇。显然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，正如满大街都是男神或者女神一样，有些词用得多了就开始有了廉价而随意的意味。有些理解会把这个迷解释为一个使动用法，比如使什么什么倾倒，使什么什么沉醉，而这个人也被简单的定义为男人或者说异性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一些抓人眼球文章标题时所发出的无奈。靠手段和心机所产生的吸引只是一种低级的形态，真正的吸引是无意识的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，甚至无法解释的，带着一些神圣的意味。一个人的魅力可不简单地意味着他获得了异性的爱慕，还包括同性的好感，甚至陌生人的善意和世间万物的恩泽。或许在我看来，迷人的最高形态或许不是指向某个个体的折服，而是一种让世界为你展开的状态。而丰富所指的不仅仅是内在，毋庸置疑，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。就连我的外婆都告诉我，未来的老公要找一个长得帅的，但这并不表示这是一个肤浅的时代。丰富或者可以被理解为多层次的，一个光有着美丽包装的人注定是无趣的，就如同一张精致的书皮，除了摆放而一无是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份美是会被磨损的，而且有被替换的可能性。而内在的东西就含义甚广了，比如学识、涵养、审美情趣、处事能力等等。因为有了这些东西的存在，这本书才会厚实，有着阅读的价值。所以同时丰富自己的内在和外在，把自己活成一本可以供阅读的书，从外在的装帧到确切的目录内文，思路清晰，有血有肉，感性和理性并存，让人有翻开的冲动，并且愿意长久地阅读下去。这比单纯地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更具有成就感。某某意味着不做一个被固定为具体状态的人，越是长大越是耻于活成某种典型。这个时代的人都喜欢为自己贴上标签，以求得在大众视野里不被轻易淹没，也有了可供消遣的噱头。其实啊，我们不一定要活成 somebody， 或许活成无数个 nobody 也不错。人其实应该有很多面的，就像钻石被切割成了58个面而光芒璀璨，人的可能性远远多过于某个具体的数字。这世界上有一种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或许是在为人熟知的形象和状态背后，还有更多为人陌生的自我。支撑我们入世的、享受社会生活的，只是为人熟知的一部分，而剩下来那部分的寂静和美好，则是我们存在下去的理由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分享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对维安的文章或者对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，我的公众号叫做维安记，记是记录的记，我会在那里期待和你相遇几分钟，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我是维安，晚安，祝你好梦。Timing is crucial in the next step.
Just trying.